大家好，我是佩莹，公关直播室又和听众空中见了。今天呢，我们公关直播室要直播什么呢？啊，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自信沟通，你也可以办得到。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个确诊的自我检视哦，隔离真的有时候可以改变三观，至少呢，可以给我们一个休息的喘口气的时间。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主题回到沟通的公关力咯。要谈这个主题，要把时间推到我染疫确诊之前，大概就是八月底。那个时候我特地跑了一趟高雄，那去做什么呢？劳动部青年职业发展中心哦，跟这个年轻人有一个分享的讲座。那天天气真的很热，说真的，我真的觉得北高的温差非常非常的大，然后高铁的冷气又非常冷，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其实有受一点风寒，流鼻水啊，喉咙痛。那个时候其实如果往我确诊往前推，其实那时候我身上应该就有病毒了。那我平常其实很少很少搭那个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所以那个时候坐高铁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其实有一点焦虑，因为人蛮多的，所以我其实口罩几乎都没有离开过，然后一直喷酒精，我连喝水都很谨慎。但是后来那个感冒也没有减缓，然后隔两天之后我就发现我确诊了。那在那一天的讲座分享里面，其实主要含两大部分，一个就是谈职场的沟通公关力，一个当然就属于我个人，就是在我职场的转换啊，转换到公关之后我到底在做什么。花比较多篇幅的分享其实就在职涯的沟通，因为在座谈前我们有做了一个民调，学员比较期待的就是想知道沟通到底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在这个职场上事半功倍。那其实里面分很多类型，那里面有很多在过去我的节目中都有聊过，比如说自我介绍啊，在第13集初次见面让你记得我，这个里面就有一些分享，从姓氏啊，名人的连结，都有一些故事架构，让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啊，透过自我介绍让对方记得你是谁，你的优点是什么，让自己被看见。职场沟通呢，也涵盖了包含了我55集谈的公关最美的距离啊，57集谈的沉默公关力，请听的重要性，主要就是要教年轻人要认真听，听懂对方要说什么，然后才能够进行沟通。我觉得这都是很前期的一些工作。那这些沟通公关力之外呢，到了一个新的职场，要如何透过猫师公关力啊，或者是不同的观察，让自己在职涯当中切入点更好。好，那天的讲座大概谈了三个多小时，将近三个半，孩子们的反馈其实非常非常的好。我也是透过这一次的合作，我才知道职涯发展中心原来他们其实是针对年轻人求职的人开辟很多的课程，所以他们邀请了各行各业的职人分享不同的经验哦。有人会分享这个高胜率的面试技巧啊，有人就会分享掌握职涯的社交，找回内在的能力啊，甚至于延伸不同的这个思维广度的一些做法，或者是职场的精准说服力等等，零零总总涵盖了不同的领域和专长。所以我其实觉得我很幸运有机会可以跟学员分享沟通公关力，怎么让自己的职涯三级跳。因为毕竟你想嘛，我从媒体转职到公关2年半，我从资深经理然后升到了总监，升到了执行长，这些都跟自己过去的磨练是有关系的。然后媒体的记者生涯呀，转职的心路历程啊，怎么磨出自己的公关力和沟通技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谈了很多沟通的面向，但是一直没有谈到的一个就是想沟通却开不了口，不知道怎么开口，如何让自己可以侃侃而谈，这个部分呢，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练习怎么克服心魔开口说话。简单说就是如何自信的表达，还有自信的沟通，你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你说不出话来。找出沟通自信，跟我这样做。第一个步骤最重要也是最辛苦，那就是要找出原因。找出什么原因？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自信的沟通和表达？每个人面临挑战跟考验都不一样，过去的经验会影响你的自信心。你为什么不敢对人说话？为什么没有自信？必须慢慢找到那个源头，去对症下药。我曾经分享过自己也曾经没有办法上台嘛，对不对？有上台恐惧症，源自于我小学5年级的演讲被耻笑，那个阴影导致我害怕上台， 面对人群说话也只能低着头。但我很幸运，我后来刚好有个老师重新的带着我站起来，好，现在班上朗读课文，慢慢引导我上台念课文，接着参加朗读比赛，最后才进入了即席的演讲比赛。我也找了专家专业的老师来教我，让我可以讲完自己的演讲稿，可以即席的演讲，怎么让文章起承转合铺垫的好，花很多时间克服这个。有时间我可以跟大家另外再谈一集，就是如何演讲即席演讲，我觉得它其实蛮多技巧在里面的。所以其实我蛮感谢这一路很多的贵人哦。所以每一个人自信表达的原因没有办法做到，原因很多。也有朋友跟我说过，说他跟同学或是下属沟通都没有问题哦，但是他有一个症结点，就是面对男性的主管，他就会很紧张，然后毫无自信，甚至于原本准备的资料，只要看到这个男性主管，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是男的，是主管，他就忘光光。然后呢，最后当然就会引来真辱骂嘛，或者是恐怖的静默，就现场静悄悄。后来他就自己追根究底，来自于他和父亲的相处，因为他的父亲是个军人，那从小到大呢都是军事教育，个性比较严谨哦，说错了就会挨骂，让他对于父亲哦从小到大就心生畏惧，讲白就是非常尊崇他的父亲，有一种威严在那里，导致他呢后来在沟通上遇到特定的人，这个特定人是什么呢？他必须是长辈，而且是男的，他就有心魔，然后呢只要看到这样的人，他话就说不清楚。有的人没有办法自信说话，是因为他曾经被耻笑过。为什么被耻笑？因为口齿不清，或者说话含糊，然后咬字像含卤蛋，因为这样，他就更怕说话被人家笑，一紧张他就口急。那他也很想知道说，为什么自己一直没有办法面对别人。当他知道发现原来是不愉快的经验导致他只要张口就没有自信，来自于他什么台湾国语不清不楚。还有一种人，你想都没想过，有人呢想要上台或是跟别人互动就会不自在，为什么呢？只因为怕自己不够好，穿得不够体面，所以他每天出门的时候呢他就会很有压力，怎么穿搭要想很久，甚至前一天晚上就把衣服穿搭好，可是早上要穿衣服的时候呢他又开始焦虑不安，这样好吗？那样好吗？会不会重复？会不会被笑？就因为他曾经就是刚踏出社会的时候被同事耻笑说他的穿着太过的俗气，而这个俗气，其实是很主观的，可是已经烙印在他的心里，所以即便当时可能同事是玩笑，但却成了他挥之不去的阴影，因为他只要上台或是跟人互动，他就会一直看他的穿着是不是不够得体。那当然也有一种人是天生个性就比较内向，比较害羞，甚至有一点自闭，而这样的性格就无可避免，在面对人群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刚刚我们找出了自己没有自信的原因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第二个阶段的自我检视，那叫做撕掉标签，调整思维，也就是重建信心比较难的一个步骤，就是找出原因之后，找出那个伤痕，我们要去面对它，医治它，处理它，这时候就要很大的信心跟决心哦。就像我因为上台不好的经验阴影，所以我必须透过练习挽回自信。幸运的是呢还好啦，因为那个时候，成绩一路都比赛的还不错，运气真的还不错。那这个过程也让我知道说，小时候没有办法表达就是你可能准备的不够好，慢慢长大了成熟了就可以更好，所以那个自信是可以慢慢被培养的。那如果像刚才我们聊到因为亲子关系导致沟通障碍，那么我们就要先把亲子关系重新厘清。毕竟哦，当年那个时候你很小很小的时候，父亲的威严来自于他的背景，来自他希望从很小就把你在一个规矩里面把他教好，这跟你的表现好坏其实没有直接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你很多规矩还在重建的过程，所以你要去厘清这件事情之后和过去和好，你才有办法慢慢走出，和年纪相仿的男性长辈互动，你是可以慢慢侃侃而谈的。还有一种就是学习抽离思考，或是所谓的催眠训练，就是这个人不是我父亲，他是我的主管，他是我的同事，明确的知道这是工作报告，纯粹的主从关系，这个东西是需要训练的。如果必要面对面报告，从短到长 尽量简短扼要，让自己习惯这样的正常关系。我曾经有一个同事遇过类似的问题，然后他的做法很直白，因为他实在是每次看到这个男性主管他就没有办法报告，可是他总得过这个坎，所以他后来就自己去跟主管说，不好意思，我看到你我就会很紧张，然后他就阐述了他的就是他的从小的经验。我觉得他很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个很体谅他的主管，然后这个主管就跟他说，好，没问题，那你就慢慢来，你先低头跟我报告。所以他就开始练习进去的时候不要看他，然后看着他的报告，然后把他讲完。那这个主管每次讲还会给他鼓励哦，慢慢训练他，就是两次三次之后就说，哎，你可以看着我讲了吗？然后慢慢的眼对眼的报告，现在他已经可以慢慢的去克服过去那个所谓的角色重叠，就是男性主管等于我父亲这件事情，把这个阴影慢慢的抽离。那现在他甚至可以跟男性主管相处的蛮好的，是可以一起去吃饭，我觉得那是一个蛮大的进步。那我觉得是因为他遇到一个非常好的主管，重点是他愿意跨出那一步，所以他找出了这个原因之后，他就克服了自信表达的那个环节和环节。所以我说症结点很重要，找到了以后就要去面对他，去处理他。如果是像我们前面讲的，你的原因来自于你口齿不清，我觉得这是相对好处理的，因为这是可以透过自我训练进步的。就像我们在很多次的节目里面有讲，很多的主播或者是记者为了让自己的口齿更好，其实都会从读报纸开始，或是读文章开始，比较认真的还会去找正音班的老师来练习。以前我们在电视台的时候会不定时的安排一些老师来帮我们上课，后来才发现原来波波摩佛有很多音其实我们也没有念得很标准，那重新把这个发音练好，慢慢的去做矫正，有时候你真的很妙，真的是练习练习 practice， 你习惯了以后，然后你得到很多的反馈，那个自信的表达就慢慢回来的，真的你可以试试看。那如果是另外一个状况，因为我们前面提了很多状况，那其中一个状况是你因为表达被耻笑过，就是你穿得不得体，说你穿得很俗气啊等等，导致你没有自信，这时候你就要 自我喊话了。重点是你要重新去检视自己的穿着，你只要不是标新立异，你就是干净利落，说真的那根本就是别人的主观评价，你不用太在意。我觉得有时候我就套句，我现在比较能理解，就是我怎么穿干你屁事，我舒服就好，我干净就好，我没有不得体就好。你不能说你去一个正式的场合然后穿夹脚拖然后穿短裤，那我觉得那真的很不 OK。 可是你如果在色调上面干干净净然后整整齐齐，我觉得你根本不用在意别人怎么说。就像我有一阵子老觉得自己很胖，那为什么会觉得很胖呢？我后来就回头去想因为那个时候呢，韩国服饰刚进台湾，然后呢，我就很喜欢去那家店，因为他店衣服很特别。可是他每次给我试穿的时候呢，他就会拿比我小一号的比如说我可以穿 M， 他就给我 S， 然后他就会故意说，你再瘦一点就可以穿更多更好看的衣服。那时候我就一直想说，东区的女生怎么都那么瘦啊？后来我发现不对啊，重点穿衣服不是胖瘦有些很胖的人也穿得很好看，很有自信啊。我为什么要活在那个店员的眼中里面，要穿到 S 才叫美？ No， 不是，你衣服卖不出去干我屁事，你为什么要把你 S 卖不出去的这个焦虑转移到我身上，然后讲这种话，我觉得是很不 OK。 我也是透过很多的练习，然后重新去检视，才发现说那个自信是本身对自己就不够自信，然后别人的一句话就影响到你。那我就看看真的有些穿 L 的人 XL， 重点不是尺寸大小，是他怎么搭怎么走怎么穿出自信，跟胖瘦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咯，撕掉那个过去的标签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我们也可以自正腔圆，我们也可以穿着很有品味，很有自己的特色，也可以在男性主管的面前好好的说话，我也可以成为一个讲者，但这都必须面对自己过去的伤痕去修复它。我们也要强壮自己的心智，分辨哪些是谏言，哪些是嫉妒你的废话。千万不要把别人对你的耻笑当真，不然我跟你讲真的，折磨的人是谁？是你自己。找回自信，自我表达有一个环节很重要到了第三个，就是模仿和修炼。 当你把那个不自信的自己找回来了，怎么让自己展现自己秀出来，模仿和修炼是一个很必要的工作。我们学走路，从爬到走，我们都是看别人怎么走，然后慢慢来，对不对？我们学唱歌，五音不全，我们也是跟着和，跟着唱，然后模仿，然后这时候就开始学习。那这个模仿开始，哎，你会转音啊，你这边会顿点啊，你会换气啊，等等的，然后慢慢你就会越唱越好。那当一个 speaker， 就是你当一个演讲者也一样啊，你要成为一个好的演讲者，你也要先听。那怎么听？你就要多看很多演讲者的影片，看他们怎么表达，他们的方式，他们的特色，哪些是你做得到的，哪些是你可以模仿，然后去 practice， 去练习。就像我之前说的，当记者要练习连线的时候，先看别人怎么连，然后我自己骑车的时候，还有那个洗澡的时候，我都在练习。我前面不是就有讲，就是直播的部分，我要如何去 practice 我自己，让自己更好。你就是看了别人的做法之后，自己去模仿内化之后，就会成为你自己的东西。就像直播主想要把直播间的气氛搞好，他要先到很多的直播间去看，尤其是那种头部主播，就是很厉害的直播主，他们到底是怎么跟人聊天，怎么互动，怎么说话，怎么跟上那个字幕一直跑，怎么掌握那个气氛，温馨的气氛，快乐的气氛都是不一样的。去看了以后，去学习，去模仿，然后慢慢的练习，找到自己的风格。切记，我再说一次，模仿只是开端，你得慢慢融入自己的风格，才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否则当你模仿到最后变成别人的影子，你就很难跳出框框被看见了。之前我身旁有很多想红的歌手，模仿到最后大家看到他只想到本尊，结果他想要脱胎换骨自己都克服不了，星途也受影响。也有一个那个风水师啊，之前很年轻，我不要讲名字，他也是模仿某位资深命理老师，穿着啦，谈论的论点啊，就很类似。他只红了两年，现在就消失在荧光幕前。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走出自己的特色。当你只成为一个影子，这样的自信早晚会被消磨殆尽。这一点要切记，就是你可以模仿，但是你得转化成你自己的风格，才不会被取代。接下来就是练习，练习就很简单，但很重要。我曾经说过连线没自信，然后我不是就是每天在镜子前跟自己说我很棒，我很棒，我很棒，或者是我会说佩音我可以的，佩音我可以的，佩音我可以，这样子。每次喊话完之后，我就开始练习，然后跟自己说我一定也可以很自信。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好笑，但是因为你就只有一个人啊，反正自己笑也没差，但久了以后你就习惯了，然后你就真的做得到。练习的过程，自我喊话建议正面表列。正面表列什么意思？就是我要什么，不要讲我不要什么，比如说我要微笑，我要有自信，我很棒，我可以，我要达成，用正面的言辞来自我勉励，让自己在练习的时候更有自信。你们可以试试看，因为至少我觉得在我周遭，好，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这个过程是可行的，你们可以试试看。谈到这个自信有时候你去想一想，自信不足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专业不足，导致你自己自信心不足，很心虚，就怕自己开口被打枪了，被看破手脚了。所以增强自己的专业技能，这在职场上很重要，唯独拥有自己的实力，自信才能够自然的散。这样道理很简单就像你大学上台报告，如果对题目不清楚，过程没有参与讨论，内容流于表面跟空洞，如果教授突然问你又问到很关键很精髓的敏感话题，你真的就没有办法招架。职场上也一样，当你承担那个报告的负责人，你就必须对报告里面的每一个环节，包含你们讨论的过程，你都得消化，你才能够融会贯通，所以面对问答的时候才能够非常的应答自如。所以你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你可以调劣势，不要像写演讲稿，记住重点，自由发挥，那才会更自然。这个很多包含你跟家人互动聊天沟通，如果你真的没有准备好，你真的没有办法说话，对不对？ 像我之前跑政治的时候，会把自己管辖的政治人物好好认识，不管陈水扁、谢长廷、马英九，我不只找他们的新闻，还看他们自己出的书，南长北扁的时代，亦或是当年蒋孝严的历史背景故事哦。为什么张孝严变成蒋孝严哦，才有了蒋万安，这些脉络你要去了解，不然政治人物在吵什么鬼你都不知道。到了直播产业之后，我除了对于我现在自己的直播平台了解之外，各个面向我也得懂啊，包含了直播组的市场啊，整个那个直播平台的技术端啊，用户端啊，包含了有直播功能的社群，我直播功能的社群就是什么 IG 啊 FB 啊，现在的 TikTok 还有那个 YouTube， 你都要去了解，增广自己对产业的广度和深度，这样你才能够让你自己的能见度是宽的。这一次哦，学员有提到一个问题，我觉得蛮好的，顺带提一下，他就问我说，你如何增加文案和简报的能力？这一点我很坦诚，当初我到公关的时候，我跟你们讲，我真的连简报都不会，只会用文字罗列就贴过来，然后美学图示根本就是门外汉，非常非常糟糕。我就开始请教同学上网看影片，一次一次的更改。我每三个月，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改一次我的那个简报版本，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要报告嘛。我给自己每一季啊，就是一个目标。你真的很妙你一年后回头看，你至少换过四个版本，就看到自己优化的成果，进步的成果。然后现在已经两年多快三年了，我现在同事看到我的简报都跟我说，你好厉害哦，你怎么做的哦？所以专业度是吸收来的，累积来的，是学无止境的一条道路，永远看不到尽头。自信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感受和态度，简单说就是自信来自于你对自己的事情，你要说的，你要讲的，你要表达的，你有信心掌握，能够全盘的掌控。你会发现有自信的人都有些特质，他们不怕承认自己不足，不怕面对失败，不怕被笑，永远准备好往自己的专业迈进，也愿意分享帮助别人，透过互动然后呢补足自己更不足的，来强壮我自己。所以如何找到自信沟通和表达我们其实刚刚也聊了四五个 方面嘛，对不对那个阻碍你的魔鬼是谁，撕掉你当时阻碍你那个魔鬼的标签，还有过去的情绪勒索，甚至于你对自己的自我控告，透过这个自我表列，正面表列的练习，都可以自信沟通和表达。我相信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办得到，前提是你得勇敢面对，而且要有决心恒心往自信的道路前进。还喜欢今天佩莹的公关直播室吗？跟佩莹一起好好的练习，我们也可以自信沟通。公关直播室，我们下次见，拜拜。